迎收听快乐小废物。
今天有两只猫哎，我们这个录音现场会不会就是又更混乱？
说明一下，因为今天我们换了一个地方录音，所以可能稍微有点回音。
哦，对，大家如果想要看猫的话，可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 Isa， 就是有机会看到两只猫。
他们目前是还没有出现
在
镜头内，
一直在我们附近游走，觉得很紧张。开头我们要先念一下大家的留言。
哦，对耶，
第一个留言是 Mia Ming， 他在我的 YouTube 的频道下面留言。
对，
他说日本的那个感冒药在台湾也很有名，现在有出定状的比较不会苦，他之前感冒有吃蛮有用的，而且那个真的是药效到了要再吃，很像神功护体失效那样。
真的就是那样子。
这集就是我分享我在巴黎就是感冒的事情。嗯，然后你就分享说
我之前在日本的时候然后吃那个药。嗯，就是一吃马上恢复正常。嗯，时间一到药效马上消退。
可是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其实在台湾吃也是有效啊？
可是他是说在台湾很有名。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人去日本玩吃的觉得有效。
同一集有另外一个听众 Jeremy Lin 说巡回病毒笑死。
真的超好笑。
而且我当下只是觉得说你干嘛纠正我，然后后面听就觉得
很白痴，
很白痴。
好，那我来念我们小废物 IG 的留言。这个是 Steven Ada，他说他每个礼拜都搭公车听我们的 podcast， 觉得很好笑，然后他很喜欢我们的单元，他是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因为他讲的是傲娇爸的 YouTube 上面。嗯，可能就是连到知道有我们的这个频道。
嗯，还有上一集我们说到我们的考试时代然后学了什么才艺， Amy Liu 说两位才华洋溢温馨的聊自己的故事，让人重拾回忆当年自己补习求学的甘苦。还有一个是 Eric Yu 777说 Isa 好美又有才华，希望能看到你帮傲娇爸跟 Uni 做衣服。
你是不是有做过拖鞋？
对，然后其实我有想过帮 Uni 做衣服，我还买了那种钉扣子的那些机器，但我就买了以后就没有做了。
因为投射者觉得累吗？
对，因为我本来想说有一些衣服蛮漂亮的那个花色，然后我不穿了我就可以把它当做 Uni 的服装。
欸，做猫的衣服难吗？
哦，因为我自己有买一件同样款式，我就直接模仿它嘛。哦，就是照着剪它的那个大小然后留缝缝就可以了。哦，可是我会觉得说会不会没有人想看这个，也是我懒啦。
然后我来念下一则留言，是 Apple Podcast 上面的，有一个猫奴一族，他说谢谢我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的留言，那我们就照惯例先来分享剧。
对，我先分享一部韩国的电影叫做婴儿转运站。
诶，我知道这个，听说好像这部也是有点沉重是不是？
对，你知道 IU 有演吗？嗯，他在里面演一个单亲妈妈，然后
他好不像哦。
没有，因为在这个里面单亲妈妈她是那种就是有一点叛逆少女。啊，然后不小心怀孕。哦，所以她的年纪跟外表什么的蛮像的。哎，哦，你之前不是有看制作人们吗？
对啊。
然后她演里面那个艺人的时候不是就是有一点叛逆然后任性的那种个性吗？嗯，我觉得她蛮适合这种
个性。这种人
设。对，人设。对，一开始我也会想说他才几岁就演妈妈，可是其实蛮适合的。欸，
所以代表他演技蛮好的。
我觉得他演技超好，再来就是里面所有的演员演技都超级好。嗯，男一是演《寄生上流》里面的那个爸爸，也是演那个我只是一个计程车司机的主
男主角。
对，反正就超级会演的，都是非常实力派。这部很好看，我很推荐，但是我觉得应该蛮不适合你的。
嗯，是因为节奏很慢吗？
对，它节奏满满的，整部电影很像就是在拍一个公路旅程，这些人的心路历程的变化。
所以是在车子里拍吗？
对。
为什么？
因为剧情我先稍微简单讲一下。IU 是单亲妈妈嘛，然后她未婚就怀孕生小孩。嗯，有点困难没办法养这个小孩，她就有一天把这个小孩拿到一个叫做婴儿保护舱，它其实是有点像一个教会。嗯，然后你可以把婴儿放进去，那里面的牧师他们会帮你收养，有点像是要弃婴啦。嗯，男一跟男二在里面工作。嗯，就是他们两个刚好是在做那种婴儿
买卖
中介。哦，因为不是有很多夫妻可能没有办法有自己的小孩，然后又没有办法寻求一些比较正当的管道，因为正当管道可能需要各种审核手
手续
、哦，对，就是他们不愿意等待。
嗯，想要领养婴儿这样。
对，所以他们就会走比较非法的途径。男一跟男二他们就是在做这种生意的。嗯， IU 他送走了自己的小孩之后，隔天他就反悔了，嗯，所以他又回去找自己的小孩，但是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有把自己小孩送进去，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影像都删除了。
所以刚刚你说的那两个男主角，他们跟这个教会有勾结是不是？
教会的人应该不知道，
哦，他偷偷的，哦，
对，
偷走哦。
对， IU 不是后悔了吗？就被男一跟男二带回他们放婴儿的地方，想要说服 IU 说把这个婴儿送给一个更好的人家，不仅可以大赚一笔，还可以让他的小孩未来过更好的生活。
大赚一笔是说要抽成给 IU 吗？
对，
所以 IU 本来是没有办法被抽成的，因为他没有发现。
对，
哇，wow， 那是一个蛮不错的发展是吗？
刚开始看的时候，因为 IU 接受了这个提议，我觉得他是不是只想要钱？之所以会说这部电影是在一个车上拍的，就是因为他们就开始这一趟旅程去寻找想要收养这个小孩的父母，所以他们就一起坐上了一台车，啊，
他们很不专业，这种专业人士不是要先找好对象吗？
他们有先找好一对，但是那对父母就是挑三拣四，说婴儿的眉毛很凸啊，
我不相信 IU 的宝宝一定超可爱，
这一定不是他生的。
那那个宝宝可爱吗？
其实还好，
哦，那就是选错了，
就是他眉毛有点稀疏啦。
宝宝本来婴儿就是，
对啊，
对啊，谁婴儿眉毛很浓啊？拜托。
其实就是这三个人在车上，男一、男二跟 IU 嘛，都是没有一个温暖家庭的小孩。男二的话，他从小就是在育幼院长大，所以他其实一开始很不能谅解 IU， 因为他自己就是被自己的妈妈弃养嘛。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很怪耶。
因为他们要生活啊。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信念是说，想要
賺大錢，
卖给，不是，是想要卖给好的家庭。哦，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一点自欺欺人吧，嗯，明明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不好的事，但是一直想要说服自己，让自己罪恶感少一点。
的确可以理解，就是如果真的自己养不起，就会希望他可以去一个家里有钱又有就是教养道德，对，这种地方，宁愿让他在那边。对，
其实他们三个人不懂什么叫做有妈妈跟被爱的感觉，包括 IU 自己也是，他就是很年轻，然后就开始卖淫，在外面流浪的时候遇到那种他们都叫妈妈，但是他其实就是卖淫给他抽成，就住在这个地方，
会有
这样
这个片段哦，有
没有卖淫的片段，但是有稍微叙述，
然后变成那个孟买女帝，你知道吗？
真的。
他们就有那个他们妈妈桑的住的地方啊。
对，然后我觉得这一部最感人的地方在于这三个人，包括后来有一个育幼院的小孩偷溜进他们车上，他们明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且他们四个人其实都算是没有一个正常的原生家庭，他们不懂什么叫做家人的爱，但是这四个人最后互相扶持，互相理解，我觉得他们完全超越了一个一家人的关系。后面他们有一段就是要结束这趟旅程的时候，这三个男一男二跟这个小男孩，他们希望 IU 可以对他们讲说谢谢你出生到这个世上，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人跟他们说过这样子的话。
我记得我之前听唐老师讲宫位系列的时候，有一次他就讲到四宫，嗯，然后我四宫很多，他就讲了一句类似这样子，就是说谢谢你来到这里，什么你来到这里是很有意义的。哦，听到那句我就哭了。
对啊，
这句话好有力量哦，
真的。而且又加上里面所有的角色，他们都是在不被期待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上，嗯，因为我觉得这个旅程里面 IU 变成一个母亲的那种形象，
哦，
对，当他跟这三个人讲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所有人都放下心中的那种那个结嘛，嗯，最后那个小孩他也跟 IU 说就是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哦真的是爆哭。
这是 ending 吗？
不是，这不是 ending，
哦，所以还是很值得去看一些其他的地方。
非常，对，我觉得很好看，
我觉得蛮感人的，是感人的片，
但是它步调真的偏慢，嗯，之所以慢是因为里面的演员真的太会演，你必须要稍微有点被他们的演技慢慢带入他们的故事中，嗯，如果他就是步调太快，你可能很难融入，嗯，
所以他是电影不适合配饭，适合静下来慢慢的看。
对，没错。而且我看到一个地方感觉非常不好哭，就我就爆哭，欸，哭到抽搐。
假的。
那我老公就傻爆眼。
你老公有理解你在哭什么吗？
他好像不太能理解。
那他看了也觉得好看吗？
哦，他觉得很好看，
推荐直男们也是可以入手的。有感受的
直男还是看得懂的。那我一边哭我就说我小废物要推荐这部剧。
好，你做到了。
对，好，推荐大家去看。
好，我也可以看看。
好，婴儿转运站
我会为了 IU 尝试一下。
可以。
我这周是没有看新剧，因为我就是非常认真的在工作。嗯，但是我们隔了一个月上片嘛，
对，
就是中间隔了一个过年。稍微分享一下，我过年的时候又看了《甄嬛传》第四轮。
你说你在重复看第四次？
对啊，因为过年期间的时候，你知道 YouTube 八大他们会连播，就是播四次。
什么意思？
就直播啊，就是他会一直在轮流从第一集，然后播到最后一集结束了，会再从第一集，就一直轮流。《
甄嬛传》不是很多集吗？
对啊，对啊，所以他在整个过年期间一个礼拜嘛，他就一直播，一直播，所以总共播了四五轮。
现在电视台是没有东西好播吗？
然后我跟你讲，上线的人超多，就是同时在线都一万多，连半夜都有那种8000人聊天室，就会有超多人在留言，然后我就觉得超级好笑的，
笑好笑。
我觉得真的要推荐大家，就是没事的话就可以打开来，然后一定要看聊天室，因为那个聊天室一秒就是滑很多很多，超好笑。你不知道剧情吗？
对。
可是因为大家都是那种看了很多次的人，然后很多人可能就会直接打出下一句他们的
台词，
然后对，然后或者是里面就是皇上嘛，他都会穿龙袍，龙袍不都橘色的嘛？
对。
然后胖胖就是色大叔，
雍容华贵的感觉，
色大叔，
他是色大叔哦。
对对，因为他在那个后宫甄嬛传，他不就是要有很多妃
子
吗？
哦、
对对，他一出现又在那边跟什么新的妃子说你好香啊，然后大家就
这么变态的。
有啊有啊，但是他是很震惊的讲，你不会觉得他的眼神很猥亵，不会，因为他是认真的演戏，
他是认真的色大叔。
对对，然后你在那边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的时候，评论区就会大家留言说色橘胖橘，觉得超好笑，然后说什么姐妹洞，你知道姐妹洞？
我不知道，
姐妹洞就是。洞就是东布利亚，就是那个碗嘛、然后日本就是会讲说你吃了姐姐又吃了妹妹，就叫做姐妹洞。
哦，是哦，你是在日本传来的哦？
应该是日本的 AV 的里面会用的吧？
哦是哦、
对，
好笑、哦，
然后觉得好笑，
是因为他的妃子里面有一对姐妹吗？
对，就是甄嬛她是女主角嘛，因为漂亮啊，皇上就喜欢她、甄嬛的妹妹也是很漂亮，皇上就是后来看到她妹妹以后，就是有在那边意图想要就是让她的妹妹入宫、成为她的女人，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在那个聊天室里面就是开骂也狂骂，说什么色，就是不是这么简单，就是很
渣，
很不只是这样，就是很幽默、因为大家都很了解那个
剧情，
对，然后觉得哇看到好开心哦！
欸，我觉得这种很疗愈欸，看剧的时候如果你很投入，那种很生气或是很有感触的时候、有人跟你一起发泄，感觉很好。
对
对，
就是因为你看的时候你只能自言自语，没有人可以跟你一起讨论，然后现在科技的进步就是可以让你在线跟同时别人一起看，
而且就是可能是陌生人你也不认识他，但是你们可以一起讨论、共享当时的情绪。
对对，
我觉得是很赞欸，
很棒欸。
对、
以前是没有的、对，为什么《甄嬛传》就是有一部分他是出家到寺庙、然后那边比较苦、所以每次进去看的时候就会有人聊天室问说怎样回宫吗？回宫了吗？现在第几集？他说等第46集的时候我再回来，就是大家都不
想看那一段。
对对对，
我觉得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剧好像都可以这样子轮播欸。
对，要有很多共鸣的。
对，
像我看到《进击的巨人》也在轮播，
我觉得这个可以欸，
但是我不想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的剧情就是很沉重，所以我不想要在春节看这么沉重的剧。
对啦，它比较不是那，因为《甄嬛传》是比较偏洒狗血型的，
不算洒狗血，就是斗志，它算是
斗
志、而且是认真的演古装剧，不会有一些那种很现代的台词。
那不沉重吗？
不偶像，因为其实蛮沉重的啊。
对啊，
因为它是演得很真实，可是很多地方可以吐槽。像我有一个朋友，我推荐他看，因为他是一直听大家觉得说好看嘛，但他没有特别喜欢古装剧、一开始他就一直跟我说，我觉得我看不下去，因为皇上实在太丑了。然后我就说，对啊，这就不是偶像剧，他不是找那种偶像漂亮的
帅哥来演皇上，
对，他就是真的是找每个女生都很有自己的特色美，皇上就是很符合现实那种胖大叔，
对，
真实的那种皇上肯定很丑，
好有趣哦。
对啊，对，就是我春节过的最快乐的事情。
的确，我春节的时候看到一些朋友的 IG 限动也有在发这个，好像真的蛮多人在看的。
所以推荐大家下次过年的时候可以加入这个轮播《甄嬛传》的行列，我会在线上等着大家。那你春节有做什么事吗？
春节前发生一件非常想抱怨的事情，就是我的牙齿，因为我牙齿很烂，我的牙齿是充满故事的牙齿。
对，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牙齿还有眼睛的故事。
没错，我的牙齿超容易在一些很重要的时刻给我发生问题，像这一次就是过年前，因为我之前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牙龈有点肿起来一包这样子。
一包？
对，它真的就是一颗哦，
肿，
长一个脓包。
哦，牙龈肿。
然后牙医师说看起来很像是我曾经抽过神经的那颗牙齿的牙根有裂掉，牙根一旦裂掉或断掉，你就必须把这颗牙拔掉嘛。所以我就拔掉了。
拔掉的时候都要切开来，对不对？要开刀。
因为我那颗牙齿不是智齿，没有长得歪歪的，所以是不用。但是我的那个是很大颗后方的臼齿，所以拔牙的过程是蛮可怕的。
要刀子吗？
应该要稍微要刀子，然后而且再来就是他在拔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整个下颚都在被扯动。
哎呦，那要全身麻醉吗？
不用。我跟你说，我多希望被全身麻醉啊！
不行吗？
应该不行吧，因为你的嘴巴要张开，你要有意识啊。
他可以把你这样打开来，有个机器这样子。
希望如果我们的听众有牙医的话，可以告诉我们，因为我非常希望我可以被全身麻醉。
哦，你是说让牙医告诉你是可行还不可行？
对啊，因为我觉得拔牙非常可怕。那是已经过年前半年吧，因为我就决定我要植牙。牙齿拔掉你就必须要等伤口愈合，你才可以打钉子啊，各种这样子。
好恐怖哦，
我觉得蛮可怕的。因为它其实是把一个钉子打在你的骨头里。反正我过年前装了一颗新的植牙，我想说终于在过年前全部都完成了，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结果他在给我过年前一个礼拜他又发炎了。应该是因为我装的那颗植牙的尺寸需要稍微调整，就是现在的那个尺寸比较容易卡脏东西，所以就导致发炎。
那他为什么当初不给你一个正确的尺寸？
应该是说其实植牙这种东西都需要试戴戴了，然后可能要过一段时间你才会知道说哦，咬合啊或者是你的清洁啊有没有什么问题。他为了要让我在过年前可以装一颗新的牙齿，还帮我赶工哦，帮我把牙齿送回去，然后重新调整以后再帮我装上去。结果我在过年的前一天，隔天马上就是除夕了，就是所有的医院都不会开门，就装了那颗新牙之后超爆痛我的牙肉还没有办法适应这么大颗的牙齿，所以他一装上去我的牙肉整个是被撑开的状态，然后很胀痛。
那怎么办？
我就
是它的角度不对吗？还是这个牙齿要重新调整啊？
就是要让我的牙肉再慢慢的适应它的大小
哦，所以还是会痛，只是过年期间不适合装。
对，所以我又回去，他就把我拆掉。等于我早上的痛都白受了，你知道吗？我后来回去，他拆掉以后帮我装了一个比较粗的钉子。
Oh my god！
让我的牙肉可以慢慢适应被撑开的感觉。
钉子放进去的时候痛吗？
有打麻醉。
麻醉退了以后呢？
前几天蛮不舒服的。
难怪我觉得你过年期间瘦了。没有乱讲的。打了那个可以吃东西吗？
可以耶，他说正常吃。
好可怕哦。
我觉得蛮可怕
的。那你刷牙的时候可以看到钉子吗？
可以啊，你要看吗？现在还可以看得到。
不要。
因为我现在就是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过完年大概两三周吧，我还没把它装回去。
哦，难怪你就是没有变瘦啦。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牙齿非常非常的烂，别人可能是半年回去洗一次牙，发现有蛀牙稍微补一下就好。但我每一次只要发现蛀牙，绝对就是要抽神经
啊。所以就是你很容易会蛀牙的意思，
而且一蛀就是很严重。我跟你说，成人有32颗牙，包含4颗智齿。
你很了解。
我真的是，我对牙齿真的超了解的。
你有当过牙蛀吗？
我跟你说，我对于什么抽神经，然后因为我这次又经历了植牙嘛，牙齿的治疗我都非常知道它的流程。
大家如果有牙齿的问题可以私讯我们 IG 小废物问一下优怡。
32颗牙齿里面我大概有11颗都是抽过神经的。
Oh my god， 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
是不是很夸张？
我跟你说，我的32颗牙齿里面又再加了4颗智齿，而且都长得非常端正。
哦，你智齿完全没有拔哦。
没错，
你真是幸运的小家伙。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聊聊这个事情，因为我听优怡那边讲过很多他牙齿很惨痛的故事。
没错，
我就想要跟他表达说，我的牙齿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些。
我真的很羡慕你耶，
因为我的牙齿很健康，
真的超好的。
对，
那我问一下，你有蛀牙过吧？
有啊，有补牙，
补而已。
对，
那你从来没抽过神经吗？
没有。 而且我很常，
我太惊讶了。
而且我很常就是有时候晚上忘记刷牙，早上想起就赶快刷。
人生是不公平的。
我跟你讲是公平了，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牙齿和眼睛是一个相对论。如果你的牙齿很烂的话，你眼睛就很好。
我身边遇到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包括我自己。
来说说你的眼睛视力是
1.2。
我来跟大家说我的眼睛矫正前视力是 0.1。
0.1 的话是近视几度？
之前是850度。
哦，算很高吗？
很高啊。
几度以上是不能坐云霄飞车，
看整体的状况吧。有很多近视1000度的人还是戴隐形眼镜啊，就是要看你的眼睛健康度。
哦，对啊。但是一般好像很常听人家说近视太深就不能戴隐形眼镜，对不对？
要看多深。比如说如果你近视高到一个程度，你可能会伴随其他的散光或者是什么视网膜什么脆弱之类的，那种才不行戴。可是如果你的1000度其他都很正常的话，还是可以戴啊。
你看我对眼睛就非常不了解。
真的耶。
对，我就是不太理解说近视要注意哪些问题。
因为你说你的视力 1.2 真是有点远视了，对不对？
没有，是标准。
哦，标准吗？
1.2 就是最好。我一眼 1.2， 然后一眼是 1.0。 你知道我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啊，通常都会被怀疑大概两次，说你是不是有戴隐形眼镜。因为现在近视的人很多，
像你这样子的人剩下很少
很少。因为一开始检查前通常他们都会先问一次，你有戴隐形眼镜吗？我就说没有。我就检查到最后尾声的时候，连那个最小的我都看得到，护士就会再问一次说，你确定你没有戴隐形眼镜吗？
他觉得你骗他。
对，他觉得我骗他。
你都是非常有自信打出右边这样子吗？
对。
很快吗？
如果非常非常小的话，我会稍微看一下，但通常是一两秒我就可以说，
然后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左边
很得意，真的就下面右上左边。
你都不会迟疑说
不太会。我是真的看得蛮清楚的。但我以后可能就会老花啦。
对，
你在雷射矫正之前，你只要不戴眼镜，脸很近的东西看起来都雾雾的吗？
因为我近视高，再加上很高的散光。我散光是250。
散光怎样算高？
通常就大概150左右，然后大概250、300就算很高。然后散光的意思就是你看到一个灯的时候它是会散的。以前有几次忘记戴眼镜，我在等公车的时候都是凭一种感觉上去，因为我看不到那个公车的号码，你知道吗？它很散。
觉得我自己晚上看公车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这样。
你看你说的那应该是它的光旁边的光晕。
对，
对，我说的是你完全看不到是个点。就是很散这样子。
糊在一起。
对，糊糊糊的。
那我真的没有这样子过。
就连数字都不知道是几号。就是一片就是糊糊的。
我看到的是数字，但它旁边有就是晕开的毛边。
你要不要去测一下你眼睛？看有没有散光。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决定去做雷射矫正？
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眼睛的心路历程。就是以前没有发现自己的眼睛除了近视以外很脆弱嘛。然后我们以前不是都会流行放大片彩色隐形眼镜。
对
啊，你都没有戴过对不对？
我跟你说我戴过0度的。
我知道有0度。是放大片吗？
我好像戴有颜色的吧。
那你是戴双色吗？
我好像戴蓝色。
对，我们都经历过那个中二屁孩时期嘛。 对，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流行那些了。
对，
但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年代开始有这种东西发明出来，对吧？
没错。
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放大片大家就都会戴啊，然后后来还有出现那种三色片，你知道吗？它就是做得很美，模仿外国人的那种瞳孔眼睛。反正那时候我就是觉得哇好美哦，一段时间也戴这种三色片。结果我发现这种隐形眼镜其实都超级伤眼睛的。
真的吗？
对，在标榜说哦它很透氧啊，它都是会有点伤你的什么角膜，这你长期戴眼睛会越来越干。就是我亲身经历。因为像是我一开始戴放大片然后戴三色片，接下来我就戴不上去了。本来可能一天可以维持住，但后来可能戴2小时就超干。眼睛就会一直眨一眨，没有办法撑住那个隐形眼镜嘛。到最后我就戴胶身，透氧度很高，
对，
然后透明的。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那个变色片的折磨了。
那种你就可以戴很久吗？
一开始也是什么6小时，然后越来越短，后来就是大概1小时我就超级眼睛不舒服。而且有时候太干还会翻到上面。 很可怕。
我以前有戴过零度的嘛，我其实好像也不太能戴一整天呢。有一个印象是我都要把隐形眼镜盒戴在身上，因为我随时可能会想要拿下来。我觉得眼睛不好其实真的也蛮辛苦的。因为像我之前就问过我朋友说，那如果你们戴隐形眼镜不舒服就一直戴眼镜就好，他说眼镜更不舒服。
我来跟你说，如果是高近视的人戴眼镜真的没有办法在外面
因为镜片太厚吗？
对，因为镜片很厚，然后如果你这样晃的时候眼睛会晃啊，然后就会头很晕。我就是一路小时候一直戴眼镜，就戴到接触到隐形眼镜以后就换了。一开始就会觉得哇很
自由了。
对，
而且我朋友说鼻梁鼻梁的地方就是常常会，他好像都会戴到有点凹陷
因为很重嘛。
对
对啊，
因为他近视也很深。
我觉得眼睛不好有遗传
哦，对啊，就像我牙齿不好是遗传
你也是吗？
对啊，我爸跟我妈都没有近视，但是我爸牙齿很不好。
多不好，跟你差不多吗？
我觉得我们家都是属于蛮容易蛀牙的就是真的很容易，我们家非常的注重牙齿的清洁用牙线，然后用冲牙机，然后又刷牙，就是各种，但是我们还是很容易蛀牙然后我妈也很容易就是会可能牙龈发炎就是反正我们家的牙齿治疗呢就是都会需要花很久的时间做比较大的处置的那一种
那你是不是要找一个牙齿非常健康的另一半？
我老公牙齿也不好，
完了。
然后我老公眼睛也好，
没办法改变这个基因。你要先存一笔钱，就是给小孩养牙齿。所以你觉得要存多少牙齿基金呢？
我觉得100万可能可以
了。100万，
对，加上可能戴牙套要矫正我跟你说，我后来发现戴牙套除了美观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它可以帮你的牙齿排列的更整齐，然后让你的可能比较容易塞东西的牙缝密合嘛你就比较不会卡东西，然后比较好清洁，也会让牙齿比较不容易蛀牙。
我刚刚就想要讲这个因为矫正牙齿就是是后天的嘛，就像我雷射眼睛虽然不能改变基因，但可以就是先做了就先好，然后你就可以防止之后有更惨的状况发生。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因为我现在就会很蛮后悔以前小时候没有想到要戴牙套，因为我现在也来不及了。原因是因为我已经太多颗那种抽的神经以后不是要戴牙套吗？不是那种整牙的牙套，是那种套住抽过神经牙齿的牙套
也是牙齿的样子
这就让我来教导你一下。因为你的牙齿，健康的牙齿里面有神经，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蛀到神经，你就必须把它抽掉，抽掉神经的牙齿它就变中空的了一旦牙齿变中空，它就很脆弱，就很容易断掉或牙根裂掉，那这样就要拔了嘛。所以只要抽过神经的牙齿，通常医生就会帮你把牙齿稍微磨小一点然后外面再套一个罩住它的东西那个也叫做牙套。
那可以做陶瓷牙
对啊对啊，而且现在很多会有金的
或者是
成分在里面。
我看那些韩国偶像，他们都会刻意把牙齿磨小，然后在他们的门牙附近的牙齿做陶瓷牙，就会很美很白而且很正。
我跟你说那个超不好的
为什么？
健康的牙齿它是完整的但你只要一旦磨了在外面照一个东西，它就开始会有缝嘛它就更容易蛀，然后很容易产生一些问题所以通常都是不得已要抽神经的牙齿你再去做牙套像艺人那个没有办法他们是为了美观想要颜色好看，
所以我才说像你这样子已经损坏的牙齿是最适合做陶瓷牙的，不是吗？
但是因为我不是像明星一样整排都做，所以我还是要配合我原本牙齿的颜色要不然你可能会那一颗特别白
那你就不要刷牙，然后让它整排都蛀烂。
什么？我才不想要这样那很痛苦
可是他们的牙齿真的好美而且都好白
健康的牙齿最美
对啊，我之前有矫正过牙齿那个时候大家都叫我不要去矫正。
为什么？
就因为我的牙齿很整齐然后就是因为我的智齿长出来了，
对，
就大概在我18、19岁的时候，然后四颗都长得超正，拔智齿不是都很痛吗？然后去看医生，医生也建议我不用拔，因为他们很正，所以智齿一长出来就会挤压到前面的牙齿，然后我的牙齿就会变得我觉得有点爆，可是他们都排列很整齐，但我就是自己看了很不顺眼然后我就是一心很想要去矫正，然后我也很感谢我妈啦，她就有支持我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你干嘛花那个钱戴了一年半的牙套，拔了小臼齿共4颗
你还是有拔
一定要把，因为等于是我等一下吃太多颗啦、哦、我一定要有空间让他们就是整个往后聚集在一起嘛、嗯、然后我那时候去拔牙的时候，医生就是非常的珍惜我的牙齿，就是我拔下来的时候他就拿下来，然后就对着我说，你这个牙齿真的是太健康了，可以留给我做学术研究吗？
真的假的？
真的。然后我就说好啊，送给你。
就是小舅舅真的很好哎、欸，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免费送给他有点浪费，太便宜他了。
我觉得我真的好羡慕你哦。
那你要跟我结婚吗？我喜欢的是男生，在这边强调一下，
我已经已婚了好吗？
真有的部分，请大家留言给我。
如果你拥有眼睛健康的基因，然后你需要牙齿健康的基因的话，欢迎找伊莎，
欢迎打0800000000。刚讲到遗传基因。我爸的眼睛超烂的
哦，真的哦，
对，所以我就是遗传到我爸。
那你妈呢？
我妈就是还好，正常人，她的近视就大概200，嗯，就是那种不需要戴眼镜的。
你爸烂是到什么程度？
1000以上，一辈子都在戴眼镜这样子。
哇哦，对啊，那你们家包括你哥都戴眼镜吗？
对啊，他眼睛也很不好、wow、但是没有我这么不好，
真的是遗传、欸、
就是我哥遗传到我妈比较多。
哎、欸，我跟你说，大家看我眼睛这么好都会觉得说、欸、你是不是很少打电动啊，或者是你是不是很少就是在很暗的地方看书、哦、跟你说这些事情我小时候全部都做过。
你现在要开始炫耀了吗？
没错，我以前就是都会躲在棉被里面看漫画。
哇塞，我们这种人真的容易被误解，想说你小时候一定就是那种做了一堆很宅的事情，看漫画啊，看电视看很近啊。你看我们都一样做这件事情，
我以前都看电视看超近。
好气哦。
是不是就是遗传真的太重要了？對，这真的是没有办法。
對、啊、
所以不要再说牙齿烂人是不注重牙齿清洁，我们超级注重的、
哦、真的耶。要是这样被误会也很生气吧。
对啊，说什么牙齿这么烂这么容易蛀牙，你有没有在刷牙？很多靠牙，我遗传到牙线耶。
就说你是不是不喜欢刷牙？
对，超烦的，每次都有这种误解。
你知道我的遗传到我小学3-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戴眼镜、嗯、再加上以前的近视程度不一样，可能一边近视比较深、oh. 一边比较浅，医生就会希望你把它调整到差不多嘛。然后我就有贴那个贴纸、欸
你说那个很多洞洞吗？
对 对, 對，
我看过小朋友戴那个、
就是、对，以前那个年代有，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你在眼睛上面贴那种盖住的纸，嗯，帮助你看的时候用眼这样子。你看这样子不被排挤怎么可能？
以前在班上戴这种眼镜的人都会被排挤。
你真的要讲自己？我自己当时就觉得有点丢脸，然后更何况就是不会想要拍照，很丑啊，像独眼龙。哎、欸
欸，你拍照可以拿下来啊。
你看我戴了那些，我的近视还是很深啊、嗯、有什么帮助吗？
真的、欸、
还好我以前没有被排挤，
可能你同学的个性都比较好一点。
不然就是要把小孩子放在那种整班都是独眼龙的班级。
说整班都是近视的小孩吗？
对，而且一定要这种一边比较差一边比较好，然后整班都是，大家都一样，
好像可以耶。
然后整班都是牙齿烂的，
这样大家就是很容易找到那个
同温层，很棒啊。
嗯，下课都在聊牙齿的议题。我跟你说，我昨天要去抽了这个神经。
你就觉得哇，我并没有特别差，这样建立小孩的自信很好哎、欸。
你说牙齿这么烂就是正常的，
对。
好奇怪，好偏差哦。那你做雷射手术的过程会很可怕吗？
我跟你说，那是我人生中做过最可怕的手术。
你是没有全身麻醉？
对，他就是不会有痛感，可是你要清醒，会有一个机器把你的眼睛整个撑开，然后很重的压住。我觉得那个真的很恐惧，因为很重，它一定会点很多东西，不会让你眼睛干嘛，因为干的话就撑不开嘛。接下来它就是会烧，有燃烧的那种味道，
好可怕哦。
反正它就是要烧就对了、嗯、就是雷射嘛，
把它弄短，
对，就是把它的弧度用正常、嗯、然后你就可以闻到还有听到是烧的那种滋滋滋滋滋的声音。
天哪，
再加上你还要配合医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有一个红点，它就会说来，你要看着这个红点哦，就是你要配合它，可能你往这个地方看的时候你的眼球会移动嘛，然后你要定住它，就是在那个位置它要就是
烧灼，
对对对，处理。然后我就觉得好恐怖哦，
超可怕。
对啊，
你进去之前他就有告诉过你手术的过程会发生这些事吗？
没有啊，怎么可能？
所以他没有跟你说哎、欸，你过程你可能会闻到一些烧焦的味道、哦、
不会啊，
这样子很冲击。
可是如果讲了我可能不敢进去吧。你知道被赶鸭子上架，你要就是在那个地方、
哦，
你只能接受啊。
好可怕哦，
真的。但是我觉得很庆幸的是这个手术很短， 全部二十分钟内就结束，结束后我一下床张开眼睛我完全看得到，哎、欸，你知道那有重见光明的感觉、
欸、所以他完全不需要术后愈合的时间，
要啊要啊，
可是你马上可以正常的视力，
对，本来我不是都很模糊吗，就是我之前的一辈子每一次你早上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都是糊的，然后你要去拿眼镜你一定没有办法想象，
没办法想象，
对，永远都在找你的眼镜在哪里，因为常常就会不见、嗯、然后没想到我一下床我整个张开好清楚，我可以记得当时的感动，
天哪，我觉得那种感觉应该真的蛮感动的，
就是很像一个半瞎子然后终于看清楚、嗯、
忽然重见光明的感觉，
对，然后修复时间一个月左右，
对，可这一个月你都可以正常用眼睛吗？
对对，只是会很干、
oh.
然后不可以照强光，它就会给你那种挡光的啊，然后要你尽量不要晒到太阳啊、
嗯、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去找这种雷射诊所一定要好好的看评价、
嗯、
因为我觉得在医学的部分医生他们有自己的见解嘛，
对，
因为我手术以后是恢复的都蛮正常的、嗯、一度有稍微近视一点点，就是掉了什么 0.2 度之类、嗯、然后我就很担心眼睛很干，
对，
我去看眼科，那时候我去看那家眼科医生可能比较主观，他就直接跟我说你这个雷射的切的这个切痕很歪，然后我当时就超级崩溃，对，因为眼睛跟牙齿一样只有一次嘛、嗯、你不能再重来，
对，
更惨的是眼睛没有办法做假的、
哦、
你的牙齿可以做牙套、哦、对不对，可以，
其实我觉得都很惨，因为你牙齿拔掉也没了，
可是你有替补的方案、
哦、
但是眼睛没有办法说来这个假眼，
对啦，
就是相较来说
要这样讲的话是这样没错，
眼睛就是更珍贵，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说我的就是切痕很歪然后视力会下降这件事情，我就超级冲击，心情很不好，我就觉得我花了大概快15万，你跟我讲我的手术没有做到很好，后来过了几年我再回去看眼科换个医生啦，视力没有下降，眼睛还是会很干，
做完手术有变更干吗？
会比较干耶、欸
哦、会比较干，
对，所以医生会提前会测试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
嗯、
如果真的太干你就不能做了，虽然做这个有很大的帮助，
对，
可是另一方面也要承受到一点，就是眼睛真的会变比较干，
然后还有一些风险，就是如果他没有做好的话
哦，所以要找评价好的、
啊、要找评价好的医生、
啊、一定会有一个金额在，就是不可能找什么6000，就是这种就感觉很可怕，
那太可怕了啦，
对啊，
所以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选择你还是会去做雷射手术对不对？
一定要啊、
嗯、
对啊，因为方便太多了、
嗯、
而且可以省下很多隐形眼镜的钱，
哦，对，之前有听过我那个近视很深的朋友讲过一件事我蛮惊讶的、
嗯、
就是他跟我说他洗澡的时候都是糊糊的，就是蛮傻眼，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近视的人会有这个问题、嗯、自己没有经历过你知道吗，
我刚突然想到就是那个画面糊糊的然后按那个沐浴乳，
对，他就是跟我说他会看不太清楚，因为女生有很多瓶瓶罐罐、嗯、不知道说这罐是洗澡的还是洗头的、嗯、就是如果他们大小都一样的话他有时候就是要很仔细的看
或者拿很近这样看，
对，或者是他可能就是要固定放在那个位置，如果有人换了他可能就真的不知道、嗯、
有时候我看一些朋友他们眼睛很健康，不是常常会听到有人会隔夜吗，就说哎，我忘记拔下来、
欸、我朋友就是这样子、欸、
我都觉得哇好可怕哦
这么过夜哦，
对，
带着睡觉、哦、
对，然后或者是隔天起来就说哦，这是昨天内附，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你这是在折磨你的眼睛，
所以他们是不是虽然有近视但是偏健康，是这样讲吗？
就像我跟你说我的牙齿健康到有时候不刷牙忘记，
就是极度健康，
对 对，然后我隔天早上会很用力的刷，但是就是不
不会
像你这样这么容易就蛀牙，
我跟你说我牙齿真的是发生过超多故事嘛，还有一次是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就是因为知道我自己的牙齿非常的烂，所以我特别在出国前还做了整口牙齿的检查哦，确定我没有任何一颗未处理的蛀牙或者是什么之前补过的有没有掉的什么，我都全部都要去重新用好，结果我去加拿大的时候给我在那边蛀牙，然后也是要抽神经，
为什么你去半年就会蛀牙？
我去八个月就这样子而且我那时候我多么的慌张啊，
你是不是八个月都没有刷牙？
没有，我真的觉得很悲伤那时候还带了我的冲牙机去，我每餐都会用、嗯、也会用牙线，
每餐
就是只要在家里吃饭我就会用冲牙机、就是去上课可能没有办法，但是我会用牙线。
你的蛀牙几率很高耶、欸、
对呀、啊、我真的是很欲哭无泪而且我非常敏感，我只要牙齿一痛我就知道完了、
no.
因为通常你只要感觉到痛它就已经不是普通的蛀牙、
欸、可是常常会有敏感性的牙齿你知道吗，比如说喝冰的然后就有点刺痛这样。
对，可是我不是喝冰的，我是平常都在痛、哦、就是它就是会抽痛的这样子、
哦、日常牙痛
我就马上知道绝对是又要抽神经了，因为我真的感觉太熟悉了。
你是抽神经专业户，
真的是抽神经达人。因为在加拿大发生这件事情我还去查了很多关于抽神经的英文
哦，你去当地看牙医
对，因为我没有办法、啊、因为那种牙痛你不可能忍到回台湾嘛。
多少钱？
因为我在当地是没有保险、
嗯、
就是因为我是打工度假嘛，他就是有一个简单的医疗保险，没办法补很多，所以我那时候打电话预约的时候我还特别跟他说我没有那个保险这样、嗯、然后他有帮我用一个比较便宜的优惠的价钱、
嗯嗯、
但是我记得很贵，照一张 X 光要20块加币，可能差不多快要600块。回来就是有跟我的保险公司请款，好像请了5万还6万吧，就是反正很
多
、哦、而且我那时候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讲说要装牙套吗、嗯、可是牙套都很贵的、
嗯、
根本就不可能在那边装牙套，所以我那时候抽了神经之后我就跟那个医生说我没有要装牙套，
那你就赤裸的你的那个牙齿哦，
我就一直到回台湾之后再去装、
哦、
对，
你应该要装的，这样会变成你完美的回忆。
不要
你说这颗是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这颗要12万，
这是我加拿大最大的礼物，就是这颗
自己买给自己的礼物
人家都买什么 Chanel 包
我买一颗假牙
很有纪念意义耶，
真的牙齿烂真的是很懊恼耶而且我记得印象超深，我去抽神经的那一天还下雪，抽完神经之后我还要去上班，这是很悲伤。
抽完神经以后、
嗯、
为什么不会直接就请假好了？
下雪本来就比较少人想上班，没有办法跟别人换，而且我已经非常有经验，我知道就是抽神经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麻醉退了之后就也差不多是那样、嗯、就也不会到多不能生活、
哦、就是稀松平常的小事啦。
对，
因为你常常遇到的话，
我觉得牙齿不好过程折磨以外，因为你在看牙医的过程蛮痛苦的嘛，各种治疗都蛮让人恐惧的，包括你要打嘴巴的麻醉什么，对，
滋的那个他在削你的那个牙齿的时候，
对啊，打麻醉的时候也会痛，我觉得那个过程很不舒服。以外再来就是真的很花钱，
嗯，
牙齿就是超级贵，像我这样子，我觉得我全身上下最值钱的地方就是我的牙齿，因为我里面很多假的那种牙套嘛，啊，每一颗都是2-3万。
哦，我刚突然想要讲一个，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你说。死了你
知道吗？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欧洲以前19世纪之类的，他们真的会去挖坟墓，然后看他有没有装金牙。
那个时候就装金牙，有这个技术。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装哪一种类型牙套，但他们会去看他有没有金的，因为通常都是有钱人才会去做比较贵的处理。
那个时候就有在做牙套吗？
有吧，因为我看电影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盗墓人，就是他们会去看他有没有值钱的牙齿拿去变卖，所以真的有这种事情。
那你这样子以后很值钱耶。
没有，现在谁还要挖死人的牙齿啊？
不是，你可以当传家之宝。
神经病哦，你说我以后小孩结婚就给他一个钻戒，上面是一颗牙齿，
就说这你祖奶奶的哦，
这是10万的钻戒，
而且是黄金的，不是吗？金钻戒，这是我们家族流传下来的。
可是黄金钻它有成分在里面，但你还是牙齿的颜色啊，你知道吗？
牙齿的颜色，
它只是有金，
没有整颗是金的、哦、
那很丑，谁要戴啊？
孟买女帝就戴了
那个是他就是在电影里面想要凸显他的身份啊，平常谁想要有金牙？现在都是跟你一样牙齿的颜色，然后只是它里面的成分有混金，比较坚固这样子。
哦，那没办法盗墓了
你很烦耶、欸、你要盗我什么墓啦那你觉得你之前近视的时候啊，最让你困扰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找眼镜
哦，找眼镜哦。
对啊，我就是随时随地都觉得我的眼镜不见了
戴眼镜喝热汤的时候会有雾气，也觉得很烦。
会啊，我跟你讲，不是喝热汤的问题、
嗯，
每一次坐公车的时候一下车就是雾。
为什么？
比如说夏天公车上面不是很冷吗、嗯、会开冷气，一下车就有那个雾啊，镜片会马上会看不清楚。
之前疫情很严重的时候不是都一定要戴口罩吗？然后我朋友说戴眼镜戴口罩超级痛苦，
有点像变态，
就是会一 直有雾气，对不对？
有雾气以后更像变态，
对，更像变态。然后他说很非常麻烦，因为你又不可能把口罩拉下来。他说这个超烦，
所以疫情期间隐形眼镜业一定就是涨一波，
大买，
没错。哎，我突然想到，因为我们眼睛烂嘛，然后眼睛还常常会过敏发炎。我本来就过敏体质，
对。
然后之前去看眼科的时候，刚好去的那家医生就是比较强势，然后他都会直接骂说。你这不能再接睫毛了啦，怎么之类的？
接睫毛不行哦。
接睫毛其实很容易感染，因为睫毛上面会卡很多灰尘啊，对啊。然后眼睛我又烂又容易过敏，或者是强烈的要求我一定要每半小时就要休息啊，就是看那个荧幕的话，隐形眼镜就真的都会说不要戴，嗯，对啊。
就是想我还好，你现在就不用戴了。
对对对。
我有一个同事，他很容易长真眼，是不是很容易长真眼的人会一直反复长？
哦，对啊。细菌已经感受到你很容易长，以后就会常常找你。
找你吗？
对，像那个你的牙齿的细菌也是，会觉得说，哎，有前面细菌的味道，哎，对，就是这里。
天哪，他在呼朋引伴吗？
对，
觉得聊这个话题让我好难过，
觉得好可爱哦，细菌感觉很可爱。
我想到我之前还有一次，我那次超级惨的，有一颗牙齿我已经抽过神经，而且。已经使用很久都没有问题，就有一天它忽然超级痛，就痛爆，我就想说天哪，这个状况我没有发生过，明明就已经没有神经了，为什么会痛？哦，那天好像是礼拜六还礼拜天，反正不是所有牙医都有开，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多牙医都要预约，
我跟你讲真的是临时去真的是约不到，欸，
对啊。然后你有时候真的很痛的时候没办法，你只能去找那种你可能也没有去过的，随便先找医生帮我处理一下，至少我可能那一天可以好好的睡一个觉。嗯，结果你知道那个医生他根本就不会用，搓了老半天，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可能是之前的神经没有抽干净，哦，但是他也没有帮我抽干净啊，我就那一天还是很痛的回家。
不能吃止痛药吗？
没有用，太痛了。
哦，痛到没有，
痛到吃止痛药都没有用。
你吃两颗了？
没有用。我跟你说，我后来是终于去找我原本那个牙医，他开了第一次止痛药给我，还是痛。嗯，我那一次的情形是牙根尖发炎，所以就真的是我的神经没有抽干净，嗯，然后在里面已经好几年了，嗯，它就已经烂掉化脓这样子。嗯，我照 X 光，我这边整个牙齿里面的骨头都是黑黑的，嗯，就是它那个脓已经扩散，你知道吗？超级痛，我都没有办法睡觉，我半夜都一直爬起来哀嚎。很像你在巴黎的时候
发烧的时候，
对，然后我朋友都说我那时候看起来很可怜，因为他半夜起来之后就看到我坐在书桌这边，看起来就是很痛苦。
跟我一样，我就坐在厨房，然后在那边怀疑人生。
而且我觉得头痛牙痛是最痛苦的，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处理，嗯，痛就是会一直纠缠你，
隐隐作痛。
对，那一次是他帮我把我曾经抽过神经的那个牙齿再重新槽开弄干净，然后还塞药进去，然后我要等三四个月，就是让它慢慢的那些脓自己看能不能消掉，如果脓不能消掉的话，我还要被转诊到大医院去动手术。欸，可能就是要割开，对，然后把里面的脓都弄干净。
这是一个最糟糕的牙齿的情况。
对，就是还好，嗯，后来我那个脓有自己消失。
没有抽干净是谁？
是我之前在台中的一个牙医。嗯，我觉得牙医师真的非常重要。欸，不知道牙医师到底在帮你干嘛，你知道吗？
那你有记得那个台中的牙医还有抽过哪几颗吗？
我记得，而且有一次我有一颗牙齿呢被拔掉了。嗯，其实我只是因为要抽神经，结果他抽的时候太粗心，他帮我把，嗯，牙根弄断了。
哈，
对，
他一定没有告诉你对不对？
有，他就讲了，然后他抽超久，他就说什么我的牙根很细，
怪你
咯，然后很歪之类的，
所以是怪你
之类的，然后他就抽两三个小时，结果忽然他就瞬间就跟我说啊，断了。我爸带我去看嘛，他本来只是想说我就抽个神经，结果他去接我的时候我已经没了一颗牙。是不是？
哎，欸，我觉得这很过分。哎，欸，
是不是？
因为你那个牙齿，但是本来也要没有神经了，对不对？
可是没有神经，至少我还有它，我可以做牙套就好，我不用整颗拔掉啊。哦，而且我因为那颗牙呢，整颗拔掉，我就前后的牙齿我都要磨小做牙桥，
等于是失败。哎，欸，
对呀，
啊，对啊，
不觉得我很可怜吗？
我觉得他那间好黑哦，
我牙齿就已经很烂了，然后我还一直遇到这种牙医，
还跟你轻佻说断了，
然后他说啊，我们现在要拔掉，因为断掉了就没有办法留 这颗牙、
欸、我突然觉得好恐怖，我觉得眼睛真的是要是一个闪失只有两个耶、欸、牙齿至少有32个耶、欸
但也不能这么讲，我也是很伤心的。我那颗牙，
可是你缺了一颗牙，还是可以过活啊。
对啦，
要是两个眼睛都没了，
好，那我们
好悲伤哦。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哦，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你要选哪一个？是不是？
没错，如果让你重新选一次，牙齿烂还是眼睛烂的话，你要选哪一个？请选择。
我可能会选牙齿欸。
啊，为什么？
因为就我刚刚讲的眼睛就只有两个啊。你知道我去看那个比较严厉的眼科，他都一直诅咒我，不是，他就一直预言我说你这样下去的话你眼睛以后老了就会瞎掉、啊、他说你会张不开。
他是说干眼症的部分吗？
对，他说你就是老了再持续这样的话你张开就会痛爆。
你是被那个眼科医生威胁？
我是要换一家。
我觉得你可以换一家，
大家推荐我。我就觉得如果看不见的话没有修补的方式、嗯、因为你看像雷射也只能一生一次、
哦、對是哦，
对，
不能调整，
不行，你有那个扣打在，你已经烧掉了一些、哦、
它已经就薄到一个程度了，
对，
就没了，
对，就不能再做第二次了、哦、所以大家都说你第一次做了雷射以后你就要好好保护你的眼睛，等你再近视下一次你就只能戴眼镜。
意思是做了雷射手术以后还有可能再次近视、
嗯、当然啊，你不知道啊。
可是为什么？我不知道。
会啊，因为就像体质啊，就比如说我眼睛本来就弱，我本来就容易近视，看电视很近一小时我就增加100度。可是你不会嘛，对，就一样，
我一蛀牙就马上抽神经、
哦、对对对，我蛀牙它只是消一消然后就没了，这样就是程度不同、嗯、然后所以说它只是帮你把它就是修复到一个正常的弯度，然后
它还是有可能恶化。
对啊，你要再近视，比如说你都还是看很近什么的，再增加你的度数就直接没救了。
我还以为近视雷射以后就一劳永逸、欸、
哪有、哦、那你勒，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想要选择眼睛耶、欸、
人都是奢求自己没有的东西。
你不想要知道我的原因吗？
这就是我们结论，再见。
眼睛我觉得现在的医疗技术其实是蛮有机会可以反转的，但是牙齿像你看我烂成这种程度，一旦拔掉真的就是没了，你只能植牙，但是你再怎么植牙那个就是一个外来物嘛，它不是你长出来的东西，它很有可能会未来发生一些问题，发炎啊坏掉啊这些、嗯、就是我觉得风险很大、嗯、而且如果你没有牙齿你就没办法好好吃东西，
你可以把所有东西打成泥、
哦、我知道，因为说我觉得牙齿烂治疗的过程太痛苦了，因为你看你做那个雷射不是20分钟吗、嗯、但是我可能抽一个神经或者是拔一颗牙都要好几个小时，而且那个过程就是真的很煎熬、
嗯、可是我是 focus 在最终如果最惨的状况、欸、你看不见就真的看不见，但如果你牙齿全没了你可以喝流质的。然后可以享受到味道，
但是你要到完全看不见那种程度我觉得蛮难的吧。
所以你赌在一个希望吗？
没错，我就是要赌一个希望。
你就是一个侥幸的人。
我就是要牙齿好哦， oh, 我觉得牙齿好很棒耶、欸、
对啊，我也没有觉得
只是硬要选的
否认。 对, 對，我也会觉得我的牙齿棒很赞。
那硬要选的话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彼此交换。
也没有，我没有跟你交换，我硬要选我要两个都要好。
当然不行，没有这种选择啊。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人都是想要自己没有的，然后再加上大家如果要生小孩的话要帮小孩存一柄牙齿或者是眼睛的基金哦，
或者是你找对象的时候就要找一个。如果你眼睛不好就找眼睛好的对象，牙齿不好就找牙齿好的对象、
欸、真的耶，
至少可以综合一下，
可以逆转人生、
欸、会不会生出来然后两个都不好啊？
应该不会、欸、我觉得上天可能蛮公平的。
好，
或是他头发很茂密啊。一辈子都没有秃头和发线高的问题。
那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你有没有牙齿啊或者是眼睛方面的困扰，
或者是到各大平台留下5颗星评价，或是赏我们一杯咖啡喝。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好，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